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7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呼吁各方保持镇定克制，而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朝鲜星期二的导弹试射作出回应，再次呼吁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旅美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在20国峰会前夕抵达德国，呼吁为刘晓波和中国人权发出呼吁。另外，香港智联会敦促国际社会力压中国，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两条新闻。朝鲜星期二声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朝鲜一直在设法研制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击到美国大陆的导弹技术。朝鲜官方电视台宣称这枚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了2800公里的高度，这些数字跟韩国和日本军方得出的数字基本相符，这枚导弹最终落入日本海。然而美国太平洋指挥部说朝鲜这次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韩国政府假定这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但是还是要按洲际弹道导弹做准备。星期二导弹朝鲜导弹试射之后，中国外交部呼吁各方保持镇定克制，而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朝鲜星期二的导弹试射作出回应。川普再次呼吁中国利用自己作为朝鲜主要盟国的地位施加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为了对抗朝鲜的威胁，不排除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选项。白宫星期天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交谈，承诺向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跟川普通过电话讨论了来自朝鲜的威胁。安倍晋三星期二表示，他计划敦促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安倍晋三说，朝鲜无视国际社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日本要大力的加强跟美国和韩国的合作，加强对朝鲜的国际压力。为了支持和解努力，叙利亚部队宣布星期四之前在南部实施单方面的停火。叙利亚各方定于一天之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谈，但是宣布停火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路透社的报道就引述反政府武装和目击者的话说，叙利亚政府战机在停火区域内恢复了对相邻的约旦的叙利亚西南部城市德拉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和附近地区投掷桶装炸弹。外界认为宣布停火是叙利亚政府和支持叙利亚的俄罗斯为说服反政府武装参加星期二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恢复的谈判。叙利亚南部反政府武装一大派系已经拒绝派代表参加俄罗斯出面主办的和谈，因为他们认为叙利亚政府没有遵守以往的停火协议。前几轮的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和谈以及联合国斡旋在日内瓦举行的和谈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五月份宣布在所谓冲突降级区实施的停火先后多次被违反。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任命了法国的一名法律专家和前法官领导联合国调查小组，对叙利亚境内 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记录和起诉，包括可能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伊拉克政府宣布打败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一些街区的战斗仍在进行，居民继续逃离老城。上个星期六，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杀手混入伊拉克政府军控制的地区之后，立即引爆炸弹，在军民中造成伤亡。这起事件之后，当地的气氛高度的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的报道。
即使此刻在伊拉克摩苏尔，就在我们眼前又发生了一起人间惨剧。随着伊拉克和联军继续攻打伊斯兰国控制的最后地段，居民源源不断地逃离老城，很多人食不果腹，冒着弹雨，顶着酷热，甚至光着脚。这些男子抬着一位中了枪的女子，他们说她还活着，但军人们觉得她已经断气了。军人警告我们不要太靠近这些人，因为星期六两名貌似逃离伊斯兰国控制区的女难民引爆自杀，炸死了军人和平民。与此同时，在被伊斯兰国破坏的著名的努尔大清真寺，将士们举行了庄严的祝捷活动。伊拉克上周末宣布战胜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附近居民区的战斗并没有平息。军人们说，当局虽然提前宣布胜利，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反正胜利就在眼前了。不过这处地段的一切几乎都化为废墟，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腐烂的尸体。美国之音希瑟·穆多克，伊拉克摩苏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周晚些时候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峰会，之前呢，他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的发言人塞伯特表示，两位领导人很可能星期四的晚上赶在20国峰会召开之前会面。川普曾经在推特上表示，他星期一早上跟默克尔通过电话，同时也将电话联络美国的另外两个欧洲盟国领导人，一个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另外一位是德国总理珍蒂洛尼。白宫后来公布了川普分别与默克尔、珍蒂洛尼的谈话内容，声明说，默克尔与川普讨论的气候问题、妇女创业融资提议以及包括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等贸易问题。声明补充说，川普期待帮助默克尔让这次的20国峰会成功举行。默克尔星期一晚些时候告诉记者，他认为参加20国峰会的领导人将就继续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大致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其他问题上会意见不一。默克尔说，在某些问题上，川普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看法不一样，或许最突出的就是美国退出2015年各方为遏制温室气体排放而签署的巴黎国际协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核项目带来的威胁。川普还与中东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设法化解沙特等4个阿拉伯国家跟卡塔尔之间的外交对峙状态。白宫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都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川普还提到了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对川普表示，美中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希望川普能够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涉台议题。美国自1979年表示认知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官方立场。上个星期，美国批准了一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中，白宫称两位领导人都同意要进一步的给朝鲜施压，迫使他从危险的道路上转向，同时美国和日本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威胁和举动。而在另一方面，在预定这个星期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东时间在星期天的晚上通电话，就朝鲜半岛的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官方媒体还表示，习近平敦促川普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但是白宫的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台湾。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在通话中对川普表示，尽管自两人海湖庄园的会面以来，双方关系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不过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中方已经向美方表达立场。报道称，习近平说，中方重视川普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也希望美国依据一中原则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白宫7月2号发出的声明则完全未提台湾。声明说，川普提出朝鲜核导弹项目造成的威胁，两位领导人重申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同时讨论了其他区域及双边议题，并期盼汉堡20国集团的会面。对于央视这个川习通话涉及台湾及一中原则的报道，台湾总统府说没有评论的必要。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
应该是这么讲，我想基本上中国媒体有关这一类的谈话，我想长久以来常常有一些我想就不用再特别说明，比方说之前美国的那个国庆凯瑞问的时候的谈话，其实也一度被包括中国外交部在内可能帮他说了没有说的话，那国务院后来做了否认。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对媒体是有很严格的定义，那我想所以这单方面的报道我们就不再提问。
自6月中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后，全世界只剩下20个国家承认台湾，许多人担忧巴拿马断交将引发骨牌效应，台湾可能进一步被国际社会孤立，其外交处境将更为艰难。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观察人士认为，在北京对台湾不断施加惩罚手段之际，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支持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下，川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笔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以及此前国会几个有台立法举措，包括促进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及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强化美台军事交流的条文，都被认为是给台湾增加了面对北京压迫的信心。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对美国国会近来一些支持台湾的举措，例如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与感谢。他也认为美台关系仍然有许多合作领域可以开发。高硕泰说，
我们在国会的很多朋友，他们基于进一步推升进一步提升那么台美关系的交往跟层级，提出类似台湾旅行法案这样子的诉求啊，我们当然也表示欢迎，乐见其成。我们希望能够早日落实呢，让双方的交往更顺畅。当然现在的多元管道的沟通绝对不成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台美关系在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的层面还有这么多开发的空间，我们当然希望以最进取的态度，我们希望共同促成这样子的共同目标。
此外，在感谢美国对台军售之外，高硕泰也希望未来军售能够更加的常态化、定期化，让彼此的安全合作更为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周末在新泽西的家中呢，跟两个人通话。习近平在通话当中认为美两国的关系呢受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两个人通话被认为是美中关系可能遇到了瓶颈。那么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那么今天呢，在谈话中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是究竟说了什么呢？
是这样，他是在周日的 中国时间是星期一的上午8点多，然后美国时间是星期日的晚上8点多。那么川普总统呢，先和这个安倍通了一个电话，然后和习近平通电话。那么双方呢，主要是谈到了一些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美方的解释说，川普和习近平呢谈到了台湾问题，谈到了朝鲜问题，还谈到了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问题，还有一些双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中国认为只是谈到了这个双方的关系问题，而没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说法。但是中国强调一个台湾问题，一个朝鲜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次呢，在德国举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那么两国的领导人相信是还会见面，但是美中关系呢，继这个海湖庄园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呢，是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您觉得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些矛盾，在近期和远期的这样一些原因分别都是什么？
是这样的，那么最近的近期，先说近期的，近期呢，由于就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几个，一个是美国给台湾这个14亿的军备这个军售问题，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军舰驶入了，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中舰岛西沙群岛中舰岛的12海里，现在中国控制这个中舰岛驶入了12海里，这是两个有关这个台湾方面的问题。那么有关朝鲜的问题呢，是美国的财政部最近刚处罚刚制裁了一家中国的丹东的银行，它的名字叫中国丹东银行，同时呢还有一家中国大连的一个船务公司。美方指控这个银行和这个船务公司呢，就是私底下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私自非法的帮助朝鲜这个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就是基于这两个呢，就是美国处罚了这个中国的一个银行，一个船务公司，这三点就是最近令中国方面非常这个不满意，所以外电都说中国方面被这三点所激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就觉得就是说应该对川普呢有一些比较这个强硬的一些表态，这就是近期的一些表态。那么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和美国两方呢都有一些遗存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些是远期的这个原因。
是的，那么专家和学者对这个问题又怎么看呢？
我们注意到，就是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家，他原来是朝鲜问题的邓玉文先生，他原来是在中国的中央党校里做这个一个编辑。那么在他曾经这个因为朝鲜问题，他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就是放弃朝鲜，中国放弃朝鲜。结果在前几年，他被这个当局把他这个职务也撤销了，把他就是让他调离了中央党校。他最近在他。就是周一呢，在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了8点，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失误。其中他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发展呢，让外国觉得它只是一种这个非常的一种这个让人敬畏。为什么敬畏呢？就是说让人畏惧。就是为什么畏惧呢？因为你大，你可以欺小，大家看到你很现在力量强大了，大家可以很害怕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大家不敬你，不就是不尊重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像美国那样很好的处理这个敬和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就号召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甘心情愿的做好你的老二，来各方面的，这样的话也减少了很多在中美之间和世界上的矛盾。
好的。那么我们还有就是那个香港问题，还有台湾问题，您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历史问题，还是现在一个现实的问题？
刚才提到中国方面，就是习近平先生按照新华社的说法是，习近平先生希望川普和美方呢能遵守中美联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那是中美之间建交之前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发出这么一个公告。那最近由于香港回归移交中国20周年呢，又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这个当年的1984年的中英联合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遗留问题，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么既然中英联合公报为了解决香港问题，它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不是个现实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你这个怎么可以比呢？如果中英联合公报不存在的话，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同样也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好的。那么谢谢记者海涛呢，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讲话发出令人惊悚的信号，香港一国两制可能由变形走样进一步变得面目全非。习近平强调，一国是根，一国是本，香港在回归之后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能挑战中央的权力和基本法的权威，绝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否则就是触碰底线。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香港已经回归20年，香港交接之前，中英双方有关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和开发的联合声明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而邓小平当年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在过去20年里改变了多少？中国政府和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具有哪些的分歧？未来30年，一国两制还有没有继续生存的空间？那么在之前的这个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连线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请他们谈谈对这方面的感想。那么胡平就认为，中共对香港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他说：“
确实，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巨大的威胁。习近平的这个强硬讲话，实际上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共当局对香港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要比当年的这个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都更为强硬。所以这个可以说呢，这个现在的一国两制确实是遭遇到一个极大的这个困难和危机啊。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呢，香港能不能够维持它的一国两制，或者准确的说，香港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它的自由和它的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共方面，同时它也取决于香港的人民。那么我们对香港的人民是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呢，香港人民只要一如既往的坚持抗争，那么香港那个在我们这个可见的将来，香港仍然能够保持，尽管是受到不断这个侵蚀的这种一定的这种自由和法治。
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在一国两制的说法当中，应该更加突出的是两制。他说：“
这个需要从这个一国两制的提出来这个考量这个它的历史。一国两制的提出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那么这个一国它只是一个框架。”这个两制才是它的特色，或者是它的内容。所以我想，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两个东西不能够就是你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这个弱化其中的另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解读的话呢，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我觉得，从两制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一国更为这个突出。为什么呢？如果是一国，那就是跟大陆制度就应该是一样才对。只有强调了这个两制，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概念才有意义。而且呢，当时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的，也是针对台湾的，因为当时这个中共也是一直着力于想这个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所以香港历来就是一个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这个橱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前往德国出席星期五在德国汉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不过，他的这次欧洲之行将一如既往的被海外民运人士的抗议活动蒙上阴影。而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则先他一步抵达了德国，在20国峰会期间为刘晓波和中国人权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远隔重洋之外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将先他一步抵达德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将和欧洲多个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及个人一道，为抗议习近平到访做准备。
对民运组织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抗议。
正准备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国的魏京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从1999年开始，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出访，海外的民运人士都会组织起来，
就是抗议这些独裁者，顺便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回可能刘晓波是一个重点的要求释放，因为他病得已经很重了嘛。
谈到1999年抗议江泽民出访欧亚非六国，魏京生依然兴致昂扬。
我们从英国一直跟到法国，然后一直跟到里昂，在里昂的抗议是最精彩的，里昂的老百姓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呢。他们已经把周围道路都封锁了，法国警察。
嗯，
我们翻墙越起，跟那游击队一样进去。有电视台，有当地议员陪着我们一块儿。然后呢，前面那个广场上也有我们的人，他们刚一下车，刚准备举行仪式，我们就拿大喇叭用中文和法语去喊话。哦，警察很紧张，把所有的警车警笛都响起来了。过一会儿他们觉得不对劲儿，警笛一停，我们接着喊，所以后来他们那欢迎仪式都没搞成。
那次事件后，议会通过一个决议，把那条街改叫魏京生街。不过，走过民主墙时代，见证了中国民主运动30多年风雨的魏京生说，尽管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努力，中国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化。
十几年以来呢，西方政府不断地对中国做让步，然后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所以现在其实国内的人权状况呢，甚至比十几年前江泽民时代还要差。这个网络封锁呀，各方面的这个抓人打人酷刑啊，真的是比那个江泽民时代还要严重的多。
魏京生说，民运组织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方政府，所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向西方政府施压。这次到访德国，除了会在 G20 会场门口抗议外，也会召开记者会，邀请德国议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在人权问题上间接向习近平施压。参加这次 G20 峰会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告诉美国之音，预计至少40-50名生活在德国的维吾尔人将前往汉堡抗议。
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不是在主要在维族人的，还是那个西藏人的，那中国老百姓的，还蒙古的，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人权情况越来越差。
杜立坤说，我们抗议习近平的专制政策，我们呼吁让刘晓波到外国就医，我们要求释放伊利哈木等所有政治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国集团每年举行2次峰会，每次峰会都会吸引世界各地关注各种议题的抗议者到场示威。今年的示威者预计将达10万到15万人。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国峰会呢，是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在7月7号到8号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峰会的前夕呢，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就在星期一发布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让他出国治病，允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且希望各国驻北京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7月3日的声明中，还敦促海内外人士参与并广传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联署，表达全球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解除刘霞软禁，让刘晓波能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自由与家人共处和与外界正常联系，并彻查其病因，交代有否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 支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日前网上传出刘霞哭诉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同时刘晓波家人也传出消息，指癌细胞已经转移，正接受标靶治疗，而刘晓波本人也希望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支联会强调，各种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令人更加忧心。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敦促习近平以人道主义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紧急呼吁的背景就是 G20 就在德国汉堡那里举行，习近平出席 G20 变成就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机会，如果国国领袖可以一把声音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中共一直都是头很硬，但是他们要面子，如果他们越早释放的话，他的面子越可以挽回，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天是很关键。
此外，支联会星期二表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人、常委麦海华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会见了欧盟、美国、加拿大驻港总领事以及德国和法国驻港领事，敦促各国元首在 G20 会议期间促请习近平基于人道理由允许刘晓波在家人陪同下出国就医。李卓人表示，他们希望各国驻港总领事能将支联会的紧急呼吁反馈给本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支联会那方面已经建了差四国了领事在香港的，下午再建第五个。我们和这个总领事说，要求他们将我们的要求转达给他们的政府。我们相信现在是有个压力，但是大家要找紧这几天的时间去做多一点。
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的消息令海内外极为震惊。一群2008年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签署人6月27日中午发起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公开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他和妻子刘霞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并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及地点的权利。联署还要求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责任。联署到6月29日晚11点就获得近1500人和六大团体的响应，目前已有近1900人签名联署。另外，支联会以及香港教协会和政委会等团体从6月29日开始收集香港市民给刘晓波的慰问卡，在收集到1000张“晓波，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明信片后，7月5日中午将前往中环邮政总局寄出。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因参与八九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却因遭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消息。 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确诊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国际社会持续的予以关注。有消息说，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美国的和欧洲一些国家以及台湾仍在继续的努力争取，但是刘晓波的出国治疗的意愿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被认为关键在于习近平他能否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表示，刘晓波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7月1号，海外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会诊医生与刘晓波家属进行沟通的视频，疑似官方以匿名方式故意放出。视频中医生称治疗开展得很顺利，刘晓波状态还可以。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弟弟刘辉在视频中说，感谢专家，也感谢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的资源。视频字幕显示拍摄时间为28号下午4点。目前外界无法与刘晓波的家属取得联系，多名与刘晓波家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被当局严密监控或警告不得发声。近两天有消息传出刘晓波病情恶化，有出现肝腹水的情况。6月29号，美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官会见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这名司法官员称刘晓波目前病情严重，无法移动，不宜长途旅行，而去国外治病他不能决定。但是两天后网络上匿名发布的官方视频似乎无法证明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海外就医。6月30号，网络上出现刘霞在医院病房陪护刘晓波的图片，显示刘晓波目前尚可进食。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现有医疗条件似应允许其长途旅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有关刘晓波病情的说法与刘晓波的照片互相矛盾。他说，相关视频、录像和照片显示，刘晓波目前状况不像一篇外媒报道的“时日无多”那样危重。
也还有一张照片，他坐在那里，他是可坐可走，然后又能够进食的这种状态。现在这个机会正好是适合转运的，不管现在中共有多么多的理由，他无非就是在强调刘晓波的身体不好，可是他自己往外透露的这个录像里边又从反方向说明，他们请的专家评价是他的状还是可以的。
胡佳指出，现代医学技术能够保证安全空运已经陷入昏迷的病人，像刘晓波目前的状况应该能够乘飞机到达医疗肝癌水平全球最高的欧美国家接受治疗。胡佳6月27号曾试图与朋友一起前往沈阳探视刘晓波夫妇，但由于北京国保的阻拦未能成行。美国之音记者上周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处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夫妇目前疑似处于隔离状态，刘晓波家属目前无法联系上。据悉家属们仍在官方监控之下。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妻子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受到软禁，患上抑郁症。如今刘晓波患晚期肝癌，日前传出消息说他们夫妇都希望去国外治病疗养。沈阳市司法局网站6月30号称，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两名中医专家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会诊。刘晓波主要以索拉菲尼靶向药物治疗，辅以中药汤剂。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表示，有外国医生希望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但中国官方称外国医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行医许可证才能到中国给刘晓波诊治。一位接近西方外交圈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争取刘晓波和刘霞前往海外治疗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病情紧急，事不宜迟，关键就在于北京最高层是否同意放行。这位密切关注刘晓波夫妇近况的消息人士还表示，刘晓波和刘霞如果能够出国， 刘霞的弟弟刘辉也必须随行，否则中国当局会将其作为人质来牵制刘晓波和刘霞在国外的言行自由。刘辉2013年因为一件过往的经济纠纷案被重判11年监禁，目前在监外执行。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官司被认为是受到刘晓波案的株连，刘辉因此被认为是一名被良心犯。这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是决定刘晓波能否获准出国治病的关键人物。他将出席7月7号在德国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届时将是西方国家首脑以人道理由为刘晓波出国治病说情的绝佳时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认为，欧美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将与习近平私下沟通，刘晓波有可能在会后被允许出国治疗。
假设说在德国开的峰会，刘晓波在这之前获释的话，那他将会跟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德国，那是极度尴尬的事情。报纸上那种对比性的报道，这简直是会让中共丢尽颜面。那么他开完这个会，就是7月8号，他把这个会议结束了。我认为7月9号、7月10号将是一个就是非常珍贵的窗口期。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已经为刘晓波办理了护照，但是一般认为在中国为特殊人物随时办理中国护照并非难事。目前美国、德国、法国、台湾都已经表示希望帮助刘晓波和刘霞。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都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切，并公开表达将予以协助的意愿。日本民间也有人呼吁东京政府协助刘晓波医疗而进行外交沟通。7月1号，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他们夫妇出国治疗。6月29号，习近平抵达香港，有记者在机场就刘晓波的病情和自由向习近平大声喊话提问，习近平未作回应，转身离开。在此之前，15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尊重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方式和医疗地点的权利。一份署名为“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公告表示，要求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已经获得1400多人和6个团体的响应。这份公告说，中国政府如此恐惧和害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信息的传播，恐惧和害怕人们的自由表达，不仅以网络审查封杀信息，而且对在社交媒体传播签名信息的网民进行了传唤，追查信息来源。公告表示，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地警察已经对多达近20个签署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网民被喝茶或传唤，要求不为刘晓波发声，不去沈阳，并追问联署发起人。公告说，刘晓波支持者中有人被搜查办公室，有人门口被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人被带进派出所近20个小时。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与周舵、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6.4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一个争议岛礁的12海里。美国官员说，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天从中舰岛附近驶过，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这个岛拥有主权。这是川普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
美国军方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两艘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舰一直尾随在斯特西姆号的后面。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但是美国官员说，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是在公海进行例行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此类行动严重的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在上个星期监听了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莹莹的男子克里斯滕森的通话之后将他逮捕。据称他们听到他向某人吹嘘他绑架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张莹莹。星期一有数百人在法庭外面和法庭的大厅要求严惩凶手。克里斯滕森在简短的听审当中，除了当法官询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权利时说了是，此外没有说任何的话。他的律师提醒记者，除非能证明他代理的人有罪，否则他的当事人就是无罪的，并说有很多公众不知道的事情。联邦当局表示，他们确信张莹莹已经死亡，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张莹莹是作为学者来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研读环境科学和作物生长。调查人员表示，他是今年6月9号急着赶去签署公寓租约时失踪的。监视视频显示他没有能够拦下一辆巴士，然后一辆轿车停下来，他上了车，自那以后没有人再看到他。有关当局发现克里斯滕森的汽车和视频中的很像，而且前轮毂的骨盖都有损伤，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他们还表示，他对张莹莹失踪当天的所作所为前后有不一致的说法。调查人员还表示，克里斯滕森曾经访问一个对绑架和捆绑有幻想的网站。张莹莹的父亲已经在美国帮助搜寻他的女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与中国双边关系近日来突然变得更加的紧张，并且受到台湾人的密切关注。台北当局正试图在争取华盛顿的支持以及维持两岸关系的努力当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近日来做出了一连串被视为向北京施压的动作，其中包括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美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还包括恢复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军港。台湾方面针对美国近日来采取的多项友台措施表示欢迎，但对美方宣布这些措施的时机和力度显得有些惊讶。仅仅一个星期前，执政的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川普政府会在中共召开19大前宣布对台军售。他说，由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会帮助他处理朝鲜问题抱有很大信心，也因为习近平主席为准备中共召开19大相当投入，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在那之前宣布一个重大的军售计划，甚至任何军售方案。上星期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后，北京做出了强烈反应，并以屡教不改来形容美国的行为。中国还在星期天派他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被广泛视为对台湾当局发出信号，北京绝不容忍台北借助外国势力谋求台湾独立。台湾一些人士担心，在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博弈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大国操纵的棋子，或者是美中两国在处理朝鲜等问题上的一个筹码。他们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评论，敦促蔡英文政府在应对这项敏感问题时保持冷静。不过，认识蔡英文多年、熟悉他工作方式的彭光礼说，他相信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有能力在处理美台军售 与两岸关系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She's getting pressure from China, but she also gets pressure internally from some of her domestic.
他说，他不仅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还受到来自岛内批评人士的压力。这不仅包括国民党人，还包括一些深绿人士。但是他很谨慎，他愿意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以求得两岸关系的平稳。我想这一点得到了美国的欣赏。
Smooth relations across the street.
最近的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两岸关系政策的不满有所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宣布一笔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引发了各方的高度瞩目。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希望美国撤销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在川普总统表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能够有效的协助朝鲜问题的失望之后，川普可能对北京转趋强硬态度，宣布对台军售正是符合这个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宣布将对涉嫌为朝鲜洗钱的中国银行与中国公民实施经济制裁同一天，国务院也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女士说，已通报国会这个军售案，此举与台湾关系法一致，并且不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川普政府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是否有其他考量，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多年来无论美国哪一任政府都会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因此对于军售的考虑从来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因此即便是川普政府，一般也预期他会和过去历任政府一样执行对台军售政策。这一次川普政府选在中共召开19大党代表大会前宣布，应该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机。安大维说，
It makes sense because, you know, she andTrump had met at Mar-a-Lago months ago, and the big
逻辑上有点道理，因为习近平与川普几个月前在海湖庄园已经见过面。接下来的大事是秋天即将举行的中共19大。我们看到川普的关于中国与朝鲜议题的推文。如果他在考虑关于中国、朝鲜和台湾军售的决定，那么他的推文就说，他不再依靠中国的协助，也就表示他现在比较愿意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了。
此外，曾经在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任职，也参与过2010年6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安大维注意到，这次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国务院通常不会公开谈军售议题，这次选在行政部门通报国会对台军售案的同一天，由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做出公开宣布，这种高调处理方式极不寻常。安大维说，
Usually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not actually even make this public, like this.
通常国务院不会公布军售细节，因为行政部门还需要与国会磋商。在技术上，对政府而言，现在还在内部过程中，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外面都还不会有人知道。这次却不同，国务院的发言人做了公开的宣布，或许也可以因为国务院收到国会的信，认为早点宣布对行政部门比较有利，可以让外界知道军售的法律程序已经开始。川普政府的确有在回应台湾的防卫需求。
一直在呼吁美国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的美台商业协会星期四晚间发出声明，对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台湾的第一笔军售案表示欢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 对台湾的支持是美国在亚洲安全布局的一个重要层面，尤其在台海紧张增加威胁到区域安全之际，他说美国在法律上及传统上都有承诺要提供台湾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武器，让台湾能够防卫自己的安全，而军售一向是美台安全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支援美国协助台湾威慑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提供台湾自觉权利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在美国的华裔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150周年纪念日，当时他们是在加州内华达山脉修建中太平洋铁路。历史学家仍然在调查导致这次罢工的具体原因，罢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加州圣迭戈发来报道说，当年参加罢工的铁路工人的后代就住在这里。下面是李爱琳的报道。
这幅照片是了解昔日的一个窗口，对于拉塞尔洛来说，这些照片也是他们家族身份的象征。
我的家人不仅参加了西部的铁路建设，而且还确实参加了美国全国的建设。他所参加铺设的那段铁路真的把我们国家联系起来了，这或许是19世纪美国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罗先生的外曾祖父熊礼和和他的兄弟，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的历史陈列室，像大多数中国铁路工人一样，他们来自中国的广东省。他们参加了铺设把美国西部和东部连接起来的铁路。骆先生认为，他的祖先也参加了1867年的工人大罢工。
It's significant because
这次罢工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工人群体首次进行的重大的罢工行动，之前也有一些罢工，但是这次很重要，有2000名中国工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罢工。 中国工人罢工的目的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工人们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历史学家张素芳在一份旧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文章，其中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但是一个月后，他们得到了，至少是答应了他们要求的加薪。他们的薪水从每个月35美金增加到了40美金，这是中国人所讲究的面子。这也行，我们让你们公开说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让你们有了面子，但是你们每个月给我们增加5美元就行。这段铁路铺好后，骆先生的外曾祖父留在了美国，并在雪茄业有所成就，他娶了谭英。
他被带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小奴隶，这样我们家就从一个铁路工人和一个奴隶女孩开始，有了第一个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人。
他们有像洛的父亲一样的英雄，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表现勇敢获得了银星勋章。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这么多铁路工人的后代联系起来，我们大家都见过面，我认为这个纽带就是我们的祖先的勇气。这些铺设铁路的年轻汉子有一种东西，一种他们永不退却的意志，他们懂得如何学习，这样他们可以像柳树一样柔软但永不折断。
这些性格传承了几代人，他们是成千上万的背井离乡的华人的传统。他们不知道前面将会面临什么，但他们都怀抱着一个希望，这就是美利坚会有更好的生活。美国之音李爱琳圣迭戈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